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在
感谢神，我们又可以来敬拜他，一起来聚会。在我们聚会听到之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是你的慈爱啊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感谢你赐给我们身体健康，更感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啊，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亲近你。主啊，当我们寻求你、亲近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寻见你，你就来亲近我们。此刻，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来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啊！求主让众人在你的话语上得到饱足，开我们的心，给我们一颗受教谦卑的心，来领受你在你的话语中要给我们的恩典，那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求主你赐福，求主你施恩，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大家听我讲道或者听我讲话呢，你应该很容易知道那个我是四川人，对。我记得当年刚刚到北京那个读书的时候，第一次班会，我们每个人要自我介绍自己。那最后轮到我了，我起来我就说了一段，介绍我自己。最后我一坐下，我发现每个同学脸上表情都不对的，都很紧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很茫然。因为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说的是完全的地道的四川话，对，基本上没多少人听得懂。第二天我刚刚到你们中间来，其实我讲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还记得，也是很难听懂。当然我现在也不是说的地道的普通话，是四川普通话，对。但是我这样问你，能够从知道我是四川人，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我是一个牧师吗？应该不可以的，对。但是当年的彼得却因为自己的加利利口音，就被人怀疑是耶稣的门徒，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三次否认，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彼得三次不认主，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软弱和失败，但是也是彼得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机。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耶稣在大祭司和犹太公会面前受审判，当时在场的人除了大祭司、祭司长、文士、法老，哦不是法老，文士和那个做假见证的人，法老是穿越了那个差役等等，我这边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给你们留了一个关子一样，这其中有一个人比较特别的，就是彼得。那彼得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马可福音14:45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彼得他为什么远远地跟着耶稣呢？其实这就表明彼得当时已经害怕了。当那些带着刀棒来抓耶稣的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他还试图保护耶稣，他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但是这终究无济于事，耶稣还是被他们抓起来带走了。彼得虽然害怕，但是他比其余的门徒呢还更加勇敢，他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要看看耶稣会发生什么事情，其余的门徒都已经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那彼得应该看见了大祭司和全公会的人如何审判耶稣，彼得应该听见了那些人如何做假见证控告耶稣，彼得也应该听见了大祭司问耶稣的那个问题，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是吗？那彼得也听见了耶稣的回答，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彼得也应该听见了全公会的人，他们都决定定耶稣死罪，该死的罪。彼得也应该看见了 有人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蒙着耶稣的脸打耶稣。彼得也应该看见了那些差役用手掌打耶稣，他看见了这些，听见了这些。如果你是彼得，你会如何反应？那马可福音14:66-71就这样记载，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到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那问彼得话的并不是大祭司，而是大祭司的一个使女或者一个丫鬟，一个女仆人。不过你不要小看那一个使女，以为她无权无势，不能够对彼得做什么。如果彼得在他面前承认他是从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那个使女可能马上就报告给他的主人大祭司，那彼得可能就被抓起来，被审判，被定罪。所以彼得在那个使女面前表现出害怕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那个使女啊，看起来对他的主人还挺忠心的，他盯着彼得不放。彼得第一次否认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对彼得说，你是同耶稣一伙的。而且这一次他还对旁边周围站着的人说的，让大家都知道彼得是同耶稣一伙的。那彼得第二次又否认主耶稣，所以那个使女对他主人的忠心呢，跟那个彼得否认主耶稣其实形成一个对比。那又过了不多的时候呢，那些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那这一次彼得他不仅否认，而且是发咒起誓，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那这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形。那么为什么彼得不认主是三次呢？这不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虽然三次不认主的确让彼得印象深刻，在圣经中三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表明他完全的失败。就好像中国足球的比赛一样，如果已经输了三个球0-3，你要指望他们扳回来那很难，对。如果那天晚上有人第四次再问彼得，你也是同那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同样会否认。我们不应该指望彼得会靠自己刚强起来以至于能够得胜，这是人性的软弱。如果放在我们也是同样的结果。彼得比其余的门徒还强一些，其余的门徒都逃得不见踪影了，所以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否认了耶稣，所有的门徒都失败了。这就是圣经要我们看到的真相，人性的软弱。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站立得住，我们必须靠耶稣才可能站立得住。为什么在彼得否认耶稣的时候鸡要叫两遍呢？好像那只鸡都知道那天晚上彼得会否认主耶稣三次，因为他是在准确的时候叫的，对，不是随便乱叫的。那这只能表明让我们看到神掌管一切，所有的动物都是神所造的，也都听神的指挥。就好像主耶稣在一周前骑驴进耶路撒冷那只驴一样，都是神所安排的，神所掌管的。鸡叫两遍以先，彼得要三次不认主耶稣，这是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的，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事情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发生，那就证明了主耶稣的话是信实可靠的，他不会凭空说些话，他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是实实在在的。鸡叫两遍其实就是神给彼得的信号，彼得第一次否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但是彼得还没有明白过来，还没有想起主耶稣对他说过的话，所以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耶稣。这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你遇到黄灯的话，其实他就在给你警告信号，让你要准备刹车要停，如果我们不留意，那我们很容易就发生交通事故。那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要跌倒失败的时候，神其实通常都会给我们信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真的是给我们信号，如果我们不留意，那我们真的就跌倒失败。但是如果我们留意了，哦，神在警告我们，我们马上停住，那我们可以胜过试探，站住。那神给我们的信号，有时候是让你的内心没有平安，有时候是透过人对你说的一句话，有时候是神透过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不顺利，能拦住我们。如果你心中在做一件事情没有平安，其实你就不应该硬着心继续往前走，那样做通常是很危险的。我们要留心神透过周围的人对我们说的话，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不要我行我素，藐视神，忽略人给我们的忠告。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遭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甚至有时候是神刻意安排的，所以我们应该对神有敬畏信靠的心，留意神如何透过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神让我们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停。我曾经有过一次很好的经历，对，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就是那一天早上起来，接连发生三件事情了，我的眼镜架断了，那出去的时候发现外面在下雨，好不容易跑到地铁站，发现那个地铁坏了，连续三件事情让我知道我那天要做的事情不能去做，神在拦住我。好在我当时很欢喜的接受神的安排，放弃那天的计划，要不然呢，你不知道后果会如何的。虽然神一再的提醒彼得，但是彼得还是三次不认主耶稣，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我们自己抱太乐观的想法，以为如果是我肯定不会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三次不认主，记得的圣经其实就是为了要警戒我们，而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思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彼得会否认耶稣？大家如果看过革命电影，你就知道革命电影里面通常有叛徒，叛徒有不同种类的，有的人天性就很软弱，可能就是叛徒的，他很容易就当叛徒了。那有的人呢比较坚强一点，他不容易做叛徒，但是如果是考验重一点呢，他最后也做了叛徒。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临时不屈，为革命牺牲就成了英雄。这里我不是在单单讨论人，我们更不是要去与人比较，因为透过圣经我们已经看定一件事情，就是从本性上讲，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属灵的原则，靠着主站立得住。彼得三次不认主，其实根本的问题不是在那个使女来问他的时候，你也是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就软弱失败了，不是在那里。彼得的软弱失败其实在他三次否认主耶稣之前就定下了，有些事情看来是偶然的，其实是必然的。那我们从圣经关于彼得的记载呢，你至少可以学到三方面属灵的功课。 首先我要再次肯定，彼得是信主的，彼得也是爱主的。但是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彼得的信主、爱主，大部分都是体贴人的意思，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经文，我们看一看对彼得的记载。马可福音第八章31到34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从人的内心讲啊，彼得不希望耶稣受苦，更不用说让耶稣去死。所以，当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是奋不顾身的，拿出刀来保护耶稣，砍掉了大祭司一个仆人的一个耳朵。但是，神的意思高过人的意思，神就是要让他的儿子耶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来拯救人脱离罪恶。那彼得是从他心里面那种意思，不希望耶稣受死受苦，来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但是神的意思就是要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来拯救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啊，千万不要只体贴人的意思，不应该体贴人的意思过于体贴神的意思。如果最好你把人的意思完全放弃，单单的体贴神的意思。如果你信耶稣，是因为你觉得我这个牧师还不错，挺愿意帮助人，讲道也不错，那你就信耶稣，你就是在体贴人的意思。如果哪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本相，那牧师怎么这样呢？你知道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至少犯罪比你多，比你大，那你就会跌倒。你就会否认耶稣，你就会不信了。如果你信耶稣是单单因为教会里面的人，你觉得都挺好的，大家都很真诚，那你也是在体贴人的意思。哪一天如果你知道教会也有矛盾，也有纷争，人和人之间也有问题，那么你的信心就会软弱，你就可能否认耶稣，不信了。如果你信耶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还不错，是个好人，你愿意与教会里的好人待在一起，你做事情也很认真的，自己的言行好像很合乎圣经，很像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你也是在体贴人的意思。哪一天什么事情不如你的意，你该付出的都付出了，但是你却没有得到你期望的好处或者帮助，你就会失败，你就会否认耶稣，你可能就不信了。说，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慕道的朋友，我们信主，我们不是信人，你也不是信自己。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不是因为别的，单单因为你是个罪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罪，你认识不到自己是个彻底败坏的人，那么你就不会信主。即使你信了，你的信也是在体贴人的意思，过于体贴神的意思。神是大有能力的，他要救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但是为什么神偏偏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呢？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意思，你要体贴神的意思。因为若不透过十字架，罪就不能得到对付，神的公义就不能得到满足，人就不可能胜过罪恶，人就不可能与神和好。这都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世界，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 所以我们才可能靠着主耶稣也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我们自己。没有东西是十字架不可能胜过的。在马可福音第34节，就是接下来讲八章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了，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这里的舍己，英文翻译成 deny yourself， 这个与马可福音今天我们读的14章68节70节那个彼得不承认，那个不承认就是这里讲的舍己的舍，是同一个希腊字。否认耶稣就是不承认耶稣，我们要在人面前不否认耶稣，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为耶稣的缘故先否认你自己，把自己先否定掉。那什么叫把自己否定掉？就是你要把你人的意思，把你自己的意思完全的放下，把我们自己的面子完全的放下，甚至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生命都放下。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迟早会失败。我记得小敏姐妹曾经做过一个见证，她讲她说她每次她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她都很怕很担心被公安局给抓住。那有一次她真的被抓住了，她这下反而好了，心里面很安定，跑也跑不了了，说只能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自己也不能救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救，她就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反而心中很有平安。不感谢神，当然神没有让他受过他不能受的试炼，他就把自己完全的放下。他去之前他不说，他就想到怎么逃怎么跑。我说你知道相信神会保守，神会看顾，你把自己如果否定掉，那你在人面前就不会否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这边打出来，那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个不认我的也是一样的，跟那个彼得不承认是同一个希腊字。那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两节经我有一点经历，那是在我刚刚信耶稣不久。那有一天，我就决定要给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个室友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我信耶稣了，我要向他传福音，希望他也信耶稣。说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可是我就是没有开口向他传福音，耶稣的名字都没提到。那电话放下了以后，当我在那天晚上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时我就感觉到神在对我讲话。你说你要向朋友传福音的，为什么你在人面前讲了这么久，最后连耶稣都没提到？那我心中当时就被责备，所以我马上就跪下来祷告，求神赦免。那第二天我就发电子邮件，就给我的那个朋友，告诉他我信耶稣，希望他也能信耶稣。那没想到他回复说，我很高兴你找到自己的信仰。但后来他的妻子都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有软弱，但是神有恩典，我们可以站起来，可以继续的开始。而且有时候呢，可能想象的困难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对，我以为他听了人家会怎么攻击我，但是人家没有，人家反而还祝贺你似的，你找到自己的信仰很好。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也找到这一位我们所信的耶稣。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想一想，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面子失去了向人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怕人嘲笑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失去了在主耶稣里面的合一，我们怕人误会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是放不下自己的方便好处而失去了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我们怕我们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失，于是我们在人面前不认耶稣的名。那主耶稣给我们严重的警告，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盼望我们都能引以为戒，而且我们真的如果失败了、跌倒了，我们能够及时的悔改、回头，靠着主能够站起来。彼得否认主耶稣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依靠自己，骄傲自恃。在马可福音14章27到3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我前面就说了，彼得是信主爱主的，所以我不否定彼得说的话，他说的话应该是真实的，是他的心里话。他愿意为耶稣死，他不会否认主耶稣。但是即使他说的话是真实的，是真心话，那彼得也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来爱耶稣，想靠自己的力量来为神做事情，那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必定要失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爱耶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的。彼得对人性的软弱认识不足，他对自己的力量期望太高，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骄傲。骄傲是很严重的罪，在圣经里面，因为骄傲的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骄傲的人更意识不到他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帮助。彼得后来3次否认主耶稣，正应验了箴言第18章第12节说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好像刚才台阳弟兄在唱《今生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跟你现在的光景，你曾经立志要热心侍奉耶稣爱神，但是后来你心灰意冷，因为你在侍奉主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侍奉主，但是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意识来侍奉主，我们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侍奉主。神有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一些失败，就是要破碎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不能，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意思，让我们学习来依靠神。当我们骄傲自恃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人的话，更听不进神的话。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你觉得耶稣这句话是无中生有或者多此一举吗？当然不是。耶稣说话后，我实在告诉你，耶稣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发生。那么为什么彼得当时就没有听进去呢？如果彼得当时听见了，他应该说：“哇，真的吗？今天晚上我要3次否认耶稣，那我要小心了，我要注意了，甚至我要求耶稣帮助我，让我不要否认你。”但是彼得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当时骄傲了，他凭自己的血气之勇说话行事，他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那彼得后来跌倒失败，所以是不足为奇的。当然不止彼得这样，因为圣经里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所以所谓的门徒都失败了，他们都否认了主耶稣，虽然否认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认定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而且要求神的话引导我们，神的话保守我们。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他当时如果听了真的会这样发生，他结果是不一样的。 圣经上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我常跟大家引用这经文，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知道这是圣经上的话，你就应该信服圣经上的话，你就不应该说哇，我还是很良善的，我没有诡诈。圣经上说人心诡诈，坏到极处，你就应该说你的心很诡诈，坏到极处。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我们不能识透别人的心，其实我们连自己的心你都不能识透，你自己到底有多诡诈肯定都不知道，除非神把你的本相给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常常反思，用神的话光照自己，这样你可以认识神，你可以认识自己。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就不应该不服。或者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做了很多好事，我应该上天堂。圣经说没有义人，没有行善的，都是无用，在神眼中没有任何的用处。如果你顺服神的话，你承认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那神的恩典就不临到你，反而你的软弱就变为刚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可以想，如果彼得听到耶稣的话，今日之教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马上谦卑下来，他求耶稣保守他，帮助他不要否认主耶稣，那么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说彼得三次否认主，除了他体贴人的意思，骄傲自恃，依靠自己的力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灵里面没有准备好。如果我们灵里面没有准备，灵里面没有力量，灵里面没有得胜，那么我们外面就一定失败，我们的言语行为侍奉就一定不能够荣耀神。马可福音14:37-42，这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撒旦的情形。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了，那卖我的人进了。当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尚且三次恳切地祷告神，而彼得和其余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居然睡着了。透过祷告，主耶稣得到了力量，他完全顺服神的意思，不从自己的意思，所以他准备好了去面对十字架。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得胜，荣耀了神。那彼得他在应该警醒祷告的时候居然睡着了，他灵里面没有准备好。那么后来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是必然的。但是我反过来想，如果彼得当时和主耶稣一样警醒祷告，那么我们可能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彼得，就是得胜的彼得了。他在人面前不否认主，而且能够将荣耀归给神。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那些不信的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更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空中掌权的魔鬼。虽然魔鬼常常透过人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但是我们要得胜的不是人，而是魔鬼。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常常做魔鬼的诡计，把人当仇敌，跟人争，跟人斗。我们要胜过的是魔鬼，那你怎么胜过魔鬼啊？你拿什么兵器去抵挡魔鬼？刚才我们读的启印文里面，以弗所书6章的后半段，我们征战的兵器就不应该是我们的血气之勇。你不能靠自己的意思，不管你的心多么好， 也不能靠我们的理性的智慧和聪明，不管我们人生建立多么的丰富，不是，你跟魔鬼征战，你一定要用属灵的兵器，就祷告。路加福音22:31-32，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事实，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事实。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主彼得在人面前三次否认主，但是属灵的事实是什么？属灵的事实是耶稣这里说的，撒旦想要得着门徒，要塞他们像塞麦子一样，就是要摇动他们的信心。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个事实，虽然彼得否认他，但是主耶稣并不把彼得当他的敌人，主耶稣的敌人是撒旦，主耶稣要胜过撒旦，要帮他的门徒胜过撒旦。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耶稣为彼得祷告，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你应该很清楚，虽然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彼得没有失去信心的，因为耶稣这里讲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虽然在人看来好像失去了，就好像其余的门徒一样，在主耶稣被捕被审判的时候都逃跑了。如果主耶稣没有为他的门徒祷告，没有为彼得祷告，那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了，那比这个三次不认主还有更惨的。如果你想想犹大的结果，你就知道耶稣没有为犹大祷告的，所以犹大的结果比彼得更惨，虽然他都看起来都是出卖耶稣。因为耶稣已经为彼得祷告，彼得没有失去信心，他还有回头的机会，他还有悔改的机会，甚至他还可以兼顾别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真实的事实，我希望你一定要明白。如果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除了常读圣经，你还必须常常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你不会祷告，你一定是一个软弱失败的基督徒。你在世上可能很顺利很成功，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讲，你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不能对魔鬼的权势形成任何的威胁，更不用说你从魔鬼的权下把人给抢救出来。很多时候你可能做了魔鬼的帮凶，让人跌倒离开神不信耶稣。美国一个著名的布道家戈佩里，他曾经说，他能够为主耶稣赢得那么多的灵魂，他有三个制胜兵器，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还是祷告，除了祷告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属灵的征战，耶稣能够赢得彼得回头是靠祷告，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是因为他没有警醒祷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中间的失败跌倒，你想过那个原因吗？那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你们的牧师，我可以坦白的对你们讲，我也有软弱，有时候甚至还很软弱。不过感谢神，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我的祷告生活好，灵里面有力量，那我的侍奉就比较顺利，你们就少一些麻烦，你们就多蒙神的祝福，这真的。如果什么事情我自己灵里面已经很失败很软弱，你们麻烦一定很多的，你们也不能领受到从神来的祝福。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真实的事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来就不说你好我好，而是我们要看清楚那个属灵的事实。魔鬼要想得到我们，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他曾经对门徒这样做，那你现在做耶稣的门徒，他也一样这样对待我们。但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怎么去抵挡魔鬼， 所以我请你们为多为我祷告，你们一定也要多祷告，为自己也为别人。那讲了这么多人的软弱，最后我要大家转眼看耶稣。软弱的人只有靠耶稣的恩典才能得到刚强。马可福音14:72，历史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这里其实应该有很多可以讲的，你现在可以体会一下。当然这里重点好像是彼得的眼泪，眼泪是很复杂的。这里彼得的眼泪其实首先表明他对耶稣的信心爱心是真实的，虽然大部分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容易理解彼得的眼泪是痛苦的眼泪，后悔的眼泪，羞愧的眼泪，觉得自己对不起主耶稣。但是马可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感谢神路加把这个细节记下来。在路加福音第22:61-62是这样记载，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路加特别记载这个细节，主转身来看彼得，主耶稣这一转身一回头，当彼得与耶稣四目相对的时候，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彼得就伤心欲绝，不敢再看主耶稣。那这里我的重点，我们不是要看这个，因为这幅画是重点是彼得，但我们这里重点我们应该想耶稣。兄弟们，你能够想象你觉得耶稣当时的眼中的神情，或者他的眼睛里面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吗？这可能是人类无法理解会想象的，所以我找不到一张专门描绘主耶稣回头看彼得的这样一幅画，当时的眼神。你看这个背，这幅画耶稣是模糊的，是在背景中间。如果我们人的意思可能觉得耶稣的眼神就是在责备彼得，我早就告诉你了，你看现在如何呢？但是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也早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耶稣的眼神主要的成分可能应该是温柔，应该是怜悯，甚至带着安慰和鼓励。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正是因为耶稣这一转身回头看彼得，才可能有彼得后来回头兼顾众门徒，彼得也才可能有再开始的机会。那你可以想一想啊，耶稣当时是在被审判，被人控告，被人羞辱，被人打，但是主耶稣心里面没有忘记他的门徒，没有忘记彼得。当彼得在鸡叫两遍以前三次否认他的时候，一切都照耶稣所说的话发生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自己在受痛苦就忘记他的门徒，彼得否认主耶稣，主耶稣却没有弃绝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和力量。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你可曾否认主，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真的思想，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软弱，不按自己的意思去跟随耶稣，不靠自己的力量去侍奉神，应该常常祷告。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盼望你一定要记住，主耶稣永远不会忘记信他的人，主耶稣永远不会弃绝那些爱他的人。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主的恩典给我们用。 主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回头，主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刚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天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你的面前。其实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认识我们，而且你是按照我们的本相认识我们。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去爱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完全的接纳我们。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有说不出的亏欠、羞愧。主啊，你都知道的。你透过彼得表明我们的本相。你回头看彼得，我们也相信这时候你在天上也注视着我们。你希望我们也回头。我们曾经软弱、跌倒、失败，主啊，但是你在天父的面前常常为我们祷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头，而且回头以后还能够兼顾众人，能够为主你自己做见证，让人来认识你，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保守每一个信你的人、爱你的人，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让我们这一生的路是一条恩典的路，是一条公义的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